好，我先把呢上昨天啊我们的问题解答当中一些问题没有回答的这些纸条我还是保存着，我就先回答起来。比如说有一个问题说，既然人有自由意志，那为什么又是上帝拣选的人呢？你认为不认为这两者之间有矛盾吗？那看起来好像是一个矛盾啊，人有自由意志的，但是又是上帝拣选。我在这里想有这么一个问题，如果你要跟一个人交朋友，你是有自由意志的，但交得成交不成这东西我还不敢打包票，要看他愿不愿意跟你交，是不是？当然你去看到路边的乞丐，你说我跟你交了朋友，他肯定欢迎，对不对？因为他希望从你这里，比如说你的地位比他高一点啊，你带到他，你把他带到你的家里，给他 take a shower 啊，给他换衣服啊，你知道你钱包里的钱不断掏出来，我相信他会感动，对吧？他跟你交朋友大概没有问题。但是你说我要跟美国总统啊，跟什么州长什么去交个朋友的话，那看你的运气，对吧？他愿不愿意跟你交，他愿不愿意付下身来接受你，你是很有自由意志的。但是那天你交成了朋友了，跟他杜斯总统说啊，虽然的时候刘耀宗他说 my personal friend， 对着那个 CBC ABC 电视这样子，这全世界讲的话，我们会讲哇，真是刘耀宗的自由意志发挥了作用，会不会这样讲啊？不会的，哇，都觉得杜斯总统啊，真是你会讲他很幸运，不会讲他你真是发挥了你的自由意志，也没有这样说，我有自由意志，为什么杜斯总统不拍着我的肩膀这么说呢？每个人都想啊，在比如说比我们地位更高更有那个的啊，他如果来跟我们，我们总觉得如果我能跟他交成朋友，我能跟他结成关系，这个是他给我的一种幸运。所以有时候过去皇帝召见的时候，是会为蒙国王宠幸啊，就招我来，是这样子的。所以这个自由意志，但是呢，我讲起来可能激动了呢，声音大起来，这是和你们没有关系的。在这个地方呢，就出现这么一个问题。所以在这个地方，你能跟更高地位的人，如果能搭上关系、结成有关系、交上朋友的话，不是你的自由意志在起作用，而是他的自由意志在起动。他凭着他的主权，他说我愿意，就是愿意跟刘耀宗，我就是看不惯洪玉建，你就没办法，对吧？你不能说你我哪点不比他好，拉过来请他看看，对不对？不能这样说，他说这是我的主权，我没亏欠你，当我欠你钱了，你可以抓住我，你要我讨钱，我没欠你钱，你什么事情要不要？这我愿意，我向谁施恩典，我愿意恩待谁就恩待谁，我愿意怜悯谁就怜悯，这个东西我并不欠你啊。这就是耶稣基督上帝的拣选给我们表现的这个一种特别的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我们虽然是自由意志的，但是我们因为他是比我们更高的，他如果成为我们的朋友，成为我们的救主，是他的决定，这是第一。第二，我们确实也没有那个自由了。你至少我们觉得，我们为什么跟布什叫不成个人总统呢？那个个人朋友呢？因为白宫声言，特别恐怖分子袭击以后，对不对啊？你要去接近他就很困难，要重重障碍。这就是好像我们的自由意志有一定范围，我可以在这里叫，我可以在这里跑，但是我就不能在白宫乱叫乱跑，我跑不进，我开车在美国有公共场所跑，就开不到他那个院子里面去。你有自由意志，但是你的自由有了限度。这就是我们跟神，从神那里，从伊甸园开始堕落以后的所谓的自由，就是这个自由。你有自由，是你在你的范围里看来你挺自由，但是你却失去了一条最重要的自由，你不可自己通向上帝，你已经没有了这个自由了。所以这个自由意志来说跟你是没有关系的。所以你说这个自由意志，所以上帝如果能够让你知道他来拣选你、感动你，同样一天信息讲下去，为什么有的人心跳跳起来了，心里热乎乎感动了，流泪举手，有的人听了就很愚昧、很愚拙，讲了什么东西啊？他哪里会这样子？你说同样这样子，为什么他会有这个感受，你就不同的感受呢？你们两个都有自由意志，在这里取效果的、取决定性的，不是什么有自由意志的问题。但是有人说，我相信耶稣那时候叫我举手的时候，还是我自己把手举起来的，我当时可以不举也可以举，但是你发现有一股力量在引导着你，使你觉得不得不举。就像好像你所谓叫做 fall in love， 好像说 fall in love， 为什么叫 fall in love？ 就你掉进去了，对不对啊？你就掉进去了，叫做什么？我们翻译中文叫什么？
我
哦，坠落爱河，那年轻人就比较讲究。年轻人的这个词汇是比较现代的，叫坠落爱河，就是啪就掉进来，就是身不由己。所以有的时候你说啊，情人眼里出西施，一见钟情，好像是一种身不由己。既然你是自由的表达的，但是你克制不了自己，你不表达不行，你很痛苦，你要表达。这是什么呢？因为他的性征。所以这个地方，所以从三个层面这样讲，我就这样说了。这个地方，人们说是上帝他首先爱了我们，他吸引了我们，他比我们更高，他要给我们主动下来呼召我们，要给我们所做的，正是我们原来的我们丧失的那个能力和自由，是他来赋予我们的。认识他，是他开我们的眼，包括我们能看懂圣经。同样的圣经，有人看不懂，有人看得挺有体会的。就像圣灵在他里面引导他，圣灵来了必叫你们明白什么一切的真理，就是这样子。所以这里面都有什么恩典，请您解释三位一体为什么耶稣常说父啊。这种三位一体，这种请您解释，所以如果说有的时候问题很简单啊，就这么几个字，请你解释三位一体，可要解释起来就不容易了。关于三位一体，唐牧师说他讲了九堂，有的买他的书啊，三位一体真的要真的全面讲，很深入的层次往下一层层讲，这是一个学期的课程，三位一体论啊，你的神学院你就是一门课程。你说在一个时间里面，你要把它做一个问题回答，只能简单的提纲挈领讲一点，只讲了一点，有点 introduction， 大家肯定去往下。为什么我们对这三位一体的，我们觉得很奇怪？怎么像上帝是三位一体的上帝？是不是三位上帝？不是三位上帝，是一位上帝。但是怎么又是三位？你说一位里面一这个里面又有什么三位有什么意思呢？所以人是讲不清楚的。这首先就说明了我们对上帝的认识是上帝的启示，不是人的想象。如果人想象的话，就不想给自己找这种 trouble， 我何必呢？我自己写的，我希望你们相信，我自己搞了半天造出一些名词出来，让我自己讲不通的，让你们一听就荒谬啊。过去曾经英国过去有一个叫做那个长老会的，他们就觉得他们传福音很热心。他说，很多人就是因为不懂三位一体，所以就不愿意来相信这个耶稣，那个就相信这个上帝了。我们就是一神论 ，Unitarism， 就一位一神论者，就是一位，或者说耶和华见证会。但耶稣基督他不是神，只有耶和华是神，他耶和华三位就变成一位了。我们说这个耶和华见证会，它是一个异端，就是在重大的教义上面，它偏离了圣经的。上帝的启示，什么是重大教育？三位一体是好重大的教育，非常重大教育。上帝的三位一体，这个三位一体的上帝的这个教导，把同样宣称得了启示的犹太教和什么伊斯兰教分开了，唯一基督教是三位一体的。所以三位一体是神的启示，不是人的发明和想象，人也想象不出来，人很难想象，我们也确实是这样的。所以这三位一体本身是个奥秘，人不能强解。但是在奥秘当中，不是不能我们说从这里面看到一点什么这个亮光。我在这里讲上帝的三位一体，我们从几个方面去想象它呢？上帝所创造的世界，它也是代表了上帝的一种显明的方法。我们看上帝不是吗？上帝显明，它是造天地以来上帝的永能和神性是明明可见。其中有一种什么神性啊？你看这个世界啊，很奇怪，既是千变万化的大千世界，是不是啊？五彩缤纷，这叫做世界的多样化。高山崇山峻岭，你要美吧，还有崇山峻岭之美，还有那花泉月下之美啊，那个北北的那可爱的美都叫美。男人的阳刚美叫 handsome 啊，女人的那个阴柔美叫 pretty， 是吧？不同的美都有不同的这种，这就是美。但美就有这么多不同的这样的那个，你说这个滋味啊，这个音乐哦，有雄壮的交响乐，还有非常的温柔的那种小夜曲，那个清婉的，它就各种各样，都是它都是就是一种叫做整个世界的表现的丰富多彩，它的 abundantly 就上帝的丰盛，你可以在丰盛里看见。但是你要看到它是丰盛的话，你要看到是这种美，其实少不了这些丰盛的变化多端的这个千变万化五彩缤纷的世界，它是 orderly 的 world， 它是有秩序的，它是 多而不乱，它是有一个和谐性，有一个一致性在里面，都是这样子。你说是，我刚说过讲过，我曾经讲的梨子，梨子里面品种很多，但梨子不过是一种水果吧，还有苹果，还有香蕉。但是你说水果，就把所有的怎么样都弄过去。水果，那水果也不把这个蔬菜放进去了。那么蔬菜跟水果啊，都是叫做那个素食类啊的食物，又是一种。那荤菜不放进去了，那就是每一个小 category 的这种，虽然呢，但都集中在更大的 category， 更大的 category 呢又集中在有什么更大的一个集合里面，就一层一层一层集合，都是有秩序的，你都可以把它抽出来，是不是啊？就是这样子，只有 orderly 的，就是和谐的、一致的，这就是我们感到上帝原来在创造世界他的神性里面，他既让我们看到那丰富的一面、丰盛的一面，又让我们看到和谐一致的一面。这和谐一致就是三位一体里的什么一，这个丰盛就是他的什么三，很厉害。这就是说上帝他创造的他的神性和他的永恒的表达，他这个里面是从他的固有里面创造出来。如果这里面否认一点你都不舒服，如果没有和谐没有一致性，你就很杂乱，这不是美了，这是混乱，你根本那个根本不叫丰富，就叫混乱。如果你都是有一致，那是单一，你没有丰富了，就单调了，变成那你也不喜欢。所以神创造的世界把他的神性表明里面，就是神性里面有他的丰盛，有他的和谐，而这个正是三位一体的三合一里面所表达。我们古人过去说一是一，二就是双，三就是什么，就多了。三就代表多，它不需要四五了，三就是多，单数啊，单和双，我们就是，所以就是多。这个多呢，这叫第三，跟双是有本质的区别的。有的东西必须单，有的必须二，但是三，第三者，这可能就是任何人了，对不对啊？第三，那么上帝的爱，我们说上帝是爱，圣经说神就是爱，这个爱是上帝的本体。那本体怎么表达？我们说上帝如果在它只是一位上帝，它里面位格里面只是单一的一的话，那么上帝在未创造这世界以前，我们就会想它是一个永恒的什么孤独者，就孤独。它有什么爱呢？爱它有没有爱的目标？它如果爱只能爱自己，自爱，而自爱的爱就是不充分的爱啊。如果是一个互爱，那个爱的境界就高了，我们彼此相爱，彼此相爱。但如果我们只是彼此相爱exclusively， 我们就也不是太好了，旁边的圈外的啊就不能享受。我们两个人的爱，这个彼此产生的爱还要分享出来，那个分享的爱就用三来代表。所以有彼此的爱，也有爱自己的自尊的爱，彼此的爱和分享的爱，这就是爱的三个层面。神的爱是完全的，他非要有三位一体的神才把这个爱怎么样表达清楚了。所以从这个角度上面来讲，因为上帝的爱是他的本体，他爱到一个地步，我住在像那个耶稣说的，父所有的也就是我所有的，我有的就是父有的，父住在我里面，我什么住在他里面，这叫做心心相印的爱。到这么和谐一次，我们的想法，我们的什么都是分享的。所以耶稣来了，他就代表了完全的神。当腓力说如果你把父显给我们看，我们就满足了，耶稣说腓力，我和你待了这么长时间，这么久了，你怎么说要见父呢？你见到了我，就是什么？见到了父。因为上帝的尊荣、权威、他的荣耀、他的本体、他的本质，这三位都是同等的，他们是均等的分享。你看到了一位，就看到另外两位，是这样子的。但是他们的职能是有分工的，所以又是可以辨别出来是有三位，他们的职能有分工，但他们的本质上面都是分享着上帝和都是上帝的尊和荣，同尊同荣的，所以这个上面就是一。所以在这里面我们说一位，一个上帝里面的 Godhead 里面的三个位格，不能把它讲成是三位神，也不能讲成单一的神，必须讲三位一体的神。所以这我里面讲的只是一个简单的啊几个 point 点一点，你们可以往这方面去想，就晓得原来三位一体对我们来说这么深的奥秘，它还是让我们能看到它为什么要这样。在我们的拯救当中，是上父、上帝、天父差遣，甚至什么完成，然后是圣灵什么执行，圣灵间的住在的，把上帝的救恩，耶稣已经完成了，对了吗？ 而耶稣在里面三位一体的神里面，耶稣成为我们的主，因为他是我们和上帝之间唯一的中保。我们因着耶稣我们才能到父那里去，而圣灵也是为着耶稣的缘故来到我们心中，他要带我们来荣耀耶稣的。所以这三者之间在救恩上是有这样的分工的，所以在这个叫分工。耶稣说父啊父啊，他说的时候，一方面他表明他独特的关系，他是他的独生子，另外一方面他在很多情况下他喊父，他目的就是说希望我们都进入到上帝的这个永恒关系之中。因为我们如果在基督里的话，我们信了耶稣基督的话，我们都在他里面，我们都可以和他一同称耶稣基督的父为我们的什么父。所以我们享受的爱是耶稣父和子的爱，我们是站在基督的这个位分上面享受这个爱。上帝不创造新的更多的爱的关系，爱的关系的三者里面已经圆满了，所以我们进入到基督里面是站在子的位分上面享受父的爱，非常重要，这个爱就完全了。我们是被上帝 adopt 啊，所以在这个意义上耶稣又成了我们的主，也是我们的什么首生的长子，他是首先从死里复活，首先对象我们都跟着他效法他，是有这个关系的。因为有三位一体，耶稣他来了以后又得到了人性，在他的神性里添上人性，所以耶稣对他来讲的神人二性合成了基督的单一位格。因着他一头跟上帝相结，一头是跟人类有联系，我们可以通过他成为一条道路，成为一条门，进入到上帝里面去。那是非常非常的奥秘啊，不是我们人能够想象的。下面，只有神才具备完备的知识，完备的善是绝对的真理，这句话当然非常对。既然人是不完全的、有罪的，人为什么不take it as a fact or要 try to get rid of it 啊，因为我觉得这是不可能的。他这句话就是说，既然人是人都是罪，既然是 fact， 我们 take it for fact，是 fact， 我们怎么能够 take 呢？我们要你能够 take 这个 fact， 你要 take 这个 fact 的 consequence 吗？这个结果吗？而中国唐山遇到了大地震，大家都证实了很多，你就 take 它一个 fact 吧。那所以你要该去救援了，就承认它是那个现实嘛。那个世贸大厦被轰炸，那个大连的去救了， take that as fact， 你去救干什么？ fact 是痛苦的，上帝要进入到人的痛苦，分担人的痛苦，所有人来救。所以这个话我不知道什么意思，不是 take it as a fact， 可能这个 fact 他才说 take it as 什么 granted， granted 哈，我们既然这样子，上帝啊，你就看那个啊，就看我们就算了啊，姑娘我们就是这个样子，你就不要管我们了，上帝怎能不管？就像一个我们是上帝所造的，我们尽管是浪子流离天家，但是上帝还要把我们招回来。就像我们的孩子如果是反叛的话，我们会伤透了心了，我们想尽办法要他回来，我们只能不管了，我们 take the fact， 连人都我们人的情感是上帝给我们，这种爱，父母对子女的爱是上帝给我们的非常重要，对子女幼小的保护，这种爱是我们不能割舍，上帝也是，因为这个爱是不能割舍。他说我认为是不可能的，这就是你怎么知道你的认为的是对的呢？我认为是不可能的。上帝要我们 get rid of it， 上帝要救我们，他就认为可能他才来做。上帝从来不做什么不可能的事情啊，他不来是像孔夫子说这个什么知之不可什么而为之啊，我就知其不可而为之，我就尽了我的本分嘛。对人可以讲是很伟大了，我这样子坚持的到处呼吁要大家那个就是克己复礼啊，尽管你们不听，但是我一生还要呼吁下去，因为我觉得这是有价值的。我知其不可而为之，这是表明了人有善的愿望，但是人的能力达不到。但上帝是全知又是全能的，又是全善的，他是心想事成的神，他要施行拯救，他一定能完成。所以这个时候你不能代替上帝宣布不可能啊，你不能去宣布不可能。我明明要走路，你对人家宣布一下，红线是不能走路的。啊，这个就不对嘛！我把走给你看了，那你没办法了。就是说，这个事情呢，不是自己来说的啊。请问您对轮回的看法？就所谓的物体不灭，人如果死后都上了天堂，天堂会不会太挤了？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轮回，轮回当然我是不相信的。我认为这个东西，当然释迦牟尼他去悟，他可以去这样子悟，他可能做了一个梦啊，像庄周梦蝴蝶一样的，搞不清是蝴蝶梦庄周还是庄周梦蝴蝶啊，他就人生就哎就搞不清楚了。然后他就说觉得人生是有轮回的，但是问题就是这个轮回他讲了几乎没有人能够验证。你问谁吧，你的前胎是谁，你是做过苍蝇还是做过孔雀？当然我说我做过孔雀的听起来比较好听点的吧，最好是做女的做凤凰，男的都是做真龙天子啊，都没有这个。所以这种是死无对证的，他说了算了。但问题就是他说了这个轮回起了什么作用呢？什么作用吗？他给人带来的一种可怕啊，人是一阶阶的轮回里面转，他对有点，所以这重在劝人为善，有点吓阻作用。但是因为他是从，因为宣布这个轮回人的身份是释迦牟尼，而释迦牟尼讲他是个人，他不过是个觉者，佛就是觉者，已经觉悟了的人，他不是觉者。所以在圣那个佛教里面有人人都可以什么成佛这一说，因为释迦牟尼能成佛，你怎么不能成佛？他是人，他能做到，你也能做到，都是这样的。但是我们在基督里面不能叫人人都是什么成为上帝，成为基督，这是不可以说的。我们可以像他，像基督，这是非常大的 qualitative difference。耶稣他之所以他讲的是这么重要，因为是凭着他的身份讲的，他是上帝的儿子，他凭着他的身份，他能够喝止风浪停止，他能够用无名二鱼喂饱五千人和一万人，他能够做这件事，释迦牟尼是做不出来的。释迦牟尼可以讲是没有一件神迹，他没有做出来。他最后死的时候，他死在拉肚子上面，对不对啊？那不能控制，因为这个食物坏了，可能就不知道这个严重性后果性，我们现代人就知道了。不论食物坏了，他说这个别人施舍给我的，对不对啊？尽管坏了也是一片心，我不吃对不起他，人家吃下去这个两回事。然后你可以收下他这片心，同时你要帮助他，这种已经发馊的东西是不能吃的，那也不能拿。所以这个东西就是说我们他知识有限，他吃了都不知道自己要死啊。所以这种方面，因为人的知识是有限的，他所讲的话，所以这个东西不能 take serious。所谓物质不灭，所谓物质不灭跟轮回，我不知道他这两个问题为什么放在一起。物质不灭是物质界的事情，轮回他是因为要跳出物质界，还要到什么其他界了，鬼神界啦，什么猪狗界，什么乱七八糟的这个界里面去啊。所以物质不灭呢，在科学上面，当然到了爱因斯坦以后就不叫物质不灭了，叫做什么物质可以变为能量，淹没了能量也可以产生什么物质，这学核物理的就知道。所以物质加能量的总和叫不灭，但是现在看来呢，这个不灭只是在一定的有限时间里面。原来世界的大爆炸以前就没有物质，物质是大爆炸的产生出来的，那么最后有一天也要没有，也要归于无有。所以在历史的长河当中，这个物质不灭这个是不可靠的。如果永远是物质不灭的话，那么物质就不可能有产生的起，那物质就是永恒的。我这如果是永恒的话，那上帝就不特殊了，你简直可以不需要上帝了。上帝是创造者，你说你创造他，他本来就在，他没有什么事不在过，这个。所以在这里，物质从永恒的角度来讲，它都属于时空界，它在时空当中，它从时空而来，要随着时空而去。所以人如果死后都上了天堂，天堂会不会太极？这也是我们对这个天堂的，我们人的时空界对天堂认识，对不对？好像一定要有个空间我们才能住，好像我们这里有个房子，对不对？我们昨天那个地方就太小，大家挤的人很多，今天准备一个大地方来的人反而不多这你还没办法料到。那么但是这个上帝所做的天堂，它不是一个时空界，它根本不是个时空界。这天堂是个什么界呢？我们不知道，我们可以这样说，但是天堂可以说是一个 place， 是一个地方。天堂是你要去的一个地方，天国是我们祈求神怎么样啊，降临的一个天国，可以在我们的心里。天堂可是我们要上去的地方。耶稣说我去了要为你们准备什么，为你们准备地方，是一个地方。但这个地方是怎么样我们不知道，但是上帝他创造了宇宙，我们住的地球也是这么小，这么多人，他也就是那个。你说他要给地方的话，上帝是全知全能的，他 他打造那个地方，他准备那个地方，他知道他要拯救多少，这些事情不用你担心的。所以他的 management 的这个班子里面 team 里面少了你没关系，所以呢你不用担心了，不怕什么事的呢。我们现在房地产商场有的时候就是造的一些不够，来不及了，那造的太多，这次我开过来，他说这是空置的办公楼，谁知道这个经济下滑的高科技，很多办公楼都不来造。所以呢，这些方面这个不是我们要忧虑的。圣经自创世纪至今为3到4千年，但化石历史很长啊，他上面说多少月多少，可能不管他来说是100万年也可以。你们说进化论不对，但你能解释化石的奥秘吗？化石的奥秘，化石对，化石上面告诉我们有很多化石是存在的，多少百万年啦，千万年啦，你上他说他一年也可以，因为按照现在的这个大爆炸宇宙论的话，地球大概是多少年啊？40亿年，跟太阳差不多，40亿年。如果是宇宙是150亿年的话，40亿年，从它的地层上会发现很多东西。但为什么进化论说创世纪呢？因为创世他说六天就创好了，这个六天是什么样的六天呢？它是不是24小时一天呢？24小时，因为我们现在知道24小时，因为是什么？地球什么自转，在对着太阳，相对于太阳自转。可那时候也没有太阳啊，当时照的时候大地怎么样？什么都没有，知道。所以这个一天是不是24小时？我们不知道。有人说，第一天的时候是上帝开天地的时候，是宇宙这样的自转一圈，那不得了了。这个银河系自转那一圈的话，那就多少多少了。太阳系如果有自转，整个自转过来的话，也很难的。这是一个。好，这个叫做从什么考虑呢？就是说你到底是什么自转？这个目标题还不清楚。这是第一，这是第二个。时间在爱因斯坦的相对论，你知道完全是建立在速度上，它是相对的。如果当时世界的速度是像光速这样的话，时间几乎凝固了，你在光速火箭上时间就停在那个零上面不动了，它无限长了，所以时间不可能是无限长的，所以光速是不能超过的，是这样子的。所以时间是顺着这个和速度是有关的啊，和空间是有关的，这是又是一个问题。第三个问题是，我们现在确定时间的历史这种方法是用现在的时候放射线方法啊，这种什么同位素衰减方法，这都是一种方法而已。这种方法都建立在一定的假设当中的。我是学化学的，学放射，你这种放射性同位素的是一种按照它一切反应的，因为它缺陷好算的。但是这里面有一个，它首先对同位素最初的浓度你就假定它是零啊，全部是从那里那个变化过来的。它如果同位素的浓度本身就有一个相对的不同的话，那你就又不对了。这是一个。第二，这个本身的物质没有受到其他的这种辐射的干扰，一干扰的话，它的辐射设备又错了，这又是。你怎么知道这么长时间地球没经过其他辐射的变化呢？这是第二。所以这个记录方面的问题啊。第三，上帝造的时候能不能一造就把你造成成年啊？上帝造的亚当是不是从1岁开始出来的呢？不是，上帝造的亚当就是个成年人啊。上帝说那让大地都长满树木，哇，一根根很高大的枝上云霄的树木就出来了，可不可以啊？哦，上帝还等他，哦，你长不会，我用一棵树小树了，上帝要长就一片森林出来了，你把这个树一锯开，哇，这年龄已经多少了，可不可以啊？也可以，上帝就是他愿意怎么造就怎么造，他愿意造成你像什么年龄的，可不可以啊？也可以嘛。所以这些东西都是我们要把很多假定排除以后才可以。然后最后是造人，造人是肯定是相对年轻的，你其他的动物都先造嘛，你化石，但人的化石你看得多远？真正的人的文明历史，它没有超过5000年6000年哎。如果按照造亚当夏娃的话，你就算按照年代算，人家算过了，差不多在6600多少，怎么靠你7000年的地方？这个数字也不一定准确，但是你想想，从人类的文化来讲，你实在不能追溯到更远了，是不是啊？所以种种可能来讲，现在就有两种理论，很多有一部分技术足相信包括人和这个宇宙是一个较古老的宇宙，也有的人相信这是一个较年轻的宇宙，但这个都不妨碍大家都可以，因为现在科学上面有各有那个都不妨碍你们去得救，就发接受耶稣基督为主，这是不需要我们特别担忧的。如果你对这个问题保持持久的兴趣的话，见主面的时候你可以问他这是可以的，因为这问题不妨碍你这个关键问题啊。上帝先把你的关键问题解决了， 因为信了耶稣，罪大恶极的杀人犯如陈静心可以上天堂，因为不信耶稣鲁迅，不信耶稣那些鲁迅蔡元培等等都要下地狱。人在世上的行为在神来看来怎样衡量？信了耶稣的确是的，如果真信了耶稣了，如果那个真的那罪大恶极的杀人犯陈静心是真信耶稣了，我不能说不能让他上天堂，我拽住他，耶稣说你进，我说不行，我们一起去把他拽下来，你又拽不过，对不对？因为是神的恩典，因为当初耶稣钉十字架的时候就是有一个强盗，对不对啊？也被钉在那里。耶稣钉十字架为什么进了这个强盗呢？因为他们想羞辱耶稣。我们最后啊，我们人的即使叫我死的时候呢，最好也要找一人跟我一起死的人也体面点的，最好是我们一群革命烈士一起高呼口号去死，你知道这显得比较壮观啊，我们又都是大家都是那个革命的烈士，但是把我们弄到什么强奸犯啊小偷犯弄到里面去啊，然后对众人讲他们都是一样的罪犯，然后我气死了，我是真是犯，我不是那种犯，对不对？赶快要叫他，耶稣一声不响，来他想羞辱他。其实耶稣来到里面，他就来到罪里面，因为他标志着他死也是真的是以一个罪人的什么，他虽然无罪，但是担当着成为一个罪人，站在罪人的位置上面担当着众人的罪去死，所以说这个意义上面他是以罪人的那个这样子的受刑的去死的。而且他来到罪人当中，他来到罪人当中，像光来到黑暗当中，光就把暗怎么样啊分开了，就一部分罪人怎么样啊就得救了，另外一部分罪人就成人了。所以在神那里面，你说谁是好人谁是坏人，只有两种人，一种是什么信他的，一种是什么不信他的。光照到这里就是这样两种，信他的有最大不好的最大恶极的罪犯，像陈静心，神要他好他也就可以好起来，那些不信他的自己再怎么好在神面前都是一张什么破烂的。所以在这里面就是用基督教就是破掉人的骄傲，破掉人的骄傲，这是没办法的，所以在这里讲这是完全的恩典，你要接受。但有的时候你如果觉得这很不公平的话，因为你还没有明解什么叫恩典，什么叫这样，你还没看到自己的罪。所以我们有些人的罪没犯出来，因为被各种东西限制住了，有的人特别胆小，所以像梁博士讲的，接引的事情不敢犯，但想可以想得很精彩，对不对呀？但是在无人之际他以为算好了没有，他也敢犯了，就偷偷的犯他一把啊，他们激发出来了就无脸见人去自杀去了啊。这种人有各种情况，人都是各种性格都不一样，有的人就是比较厚颜无耻的，他就犯出来了。所以像陈金星这样的他杀人犯，他最初的时候出来的时候，他可能年幼的时候他也不见得是这样子的，在某种的犯了罪的环境下面，人家越是唾弃他，人家越是就是为什么说他就说心来说我的破罐子什么破摔了，就心变得越来越刚硬越来越残忍。等到哪一天陈静心他因为他信主，如果真信主的话，他不是没有原因的，因为他去最后绝食了一对基督徒夫妇，这对基督徒夫妇是那个南非来的外交官，这里有很感人的故事，他觉得一生当中没看到这样的人，我以他为仁泽，我要那时候我那个就他还为我祷告，还希望能够给我传福音，还说耶稣爱我，他说从来没有人爱我，他说还向他传福音，耶稣还是爱你的，叫你能够回过头来。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面，如果他这样子的话，他最后他信了，如果他是真心信的话，我相信他会非常平静的面对他的死亡，他不是像那些有些人死了以后20年以后还是一条好汉啊，死了瞑目，对吧？我死以前还要破口大骂，我虽然不能那个，但他如果都是这样做，他觉得我该死，我这一次还不至于报好我的这么多罪，我残害了太多人了。那么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对他来讲他做的事情在人看来是绝对不可能的，但是如果神既然改变他的话，你要把荣耀归给上帝，不是他。这个上帝他的爱是在最大恶界的人，上帝没有不能拯救的人，所以没有人说哎呦今天看到这个人许是那种我犯了这么多罪啊，我可能是上帝会不会要我，不要这样想，只要你愿意来归向他，上帝是要的。所以上帝这个爱他也是无限的，但是你愿意要回过来，这也是非常重要的。那些不信耶稣的人，那么我们在我们人看起来好像是非常非常的怎么样怎么样，但是我想在神那里看起来更清楚，在神那里看很多人信不信耶稣 有一点我要声明的，我们下地狱不是因为不信耶稣啊。怎么会是牧师你搞错了吧？然后说不信那个，因为我们下地狱的原因是因为我们犯了罪，是罪进入这个世界，罪就成了死的什么工价了，就成了死的工价，死就跟着来了。罪一人进了世界，死就死亡就来了。所谓死亡就是跟上帝的完全的隔绝，就是地狱，就是地狱。我们不信耶稣就是失去了我们可以得拯救的机会。如果耶稣传给你，最后你坚硬的抵抗，那我们说没有办法了，没有希望了，那就是没有希望了。不是因为耶稣让你去下地狱，耶稣来他是来救人的，但是你不听他的拯救，那你只好选择自己的路，自己的路就是通向死亡的路。今天有一个人也问我这个问题，不知道这个人在场吧，我不知道，他就说了，那些人不信的人，他如果不知道或者怎么怎么怎么办，那么好像是不是太不公平了，对不对？我说不是因为不信耶稣让他下去的，就像一个人生了病，他得了一种病，一个医生呢，只有一个医生能救他，有个特效药，说你把这个药吃了，你接受它，你就病情好。他可以说你一定好，因为这个医生就用这个东西医治好很多人，他就这个把握。但是那个人说我就不吃你这个药，到时候我死了也要找你算账，那医生就很冤枉了，对不对啊？你死生癌症本来就本来各方面又不是我让你生癌症的，我本来就要带着这个药，对吧？你怎么这么霸道的，我非要吃你的药不可，对不对？我不能吃，我不能喝酱油吗？我不能喝醋吗？我为什么非要吃你这个药，对吧？为什么条条道路通过去啊？你说
这里面有一个前提问题，就是说有一部分人开始有生活升天堂，有一部分人下地狱了。那么这是谁规定的呢？就是说，只是假如说，就是说，当然你只是上帝的，就是上帝的那种，就是上天堂，对不对？那问题就是说什么？谁提前规定的这个问题？就是说，你要不信上帝，你要下地狱。所以我觉得先解决这个前提，我觉得比较重要。
好。不信上帝要进地狱是什么回事呢？什么是地狱？地狱就是其实不是上帝特别去造的一个地方，地狱是圣经中说完全的黑暗。你要知道什么叫完全的黑暗吗？完全的黑暗很容易，你只要不要让光进来就是，你必须要造完全的没有，所以就是完全的没有上帝的灵在。如果上帝要给你，我就不要你，但是我还要那个进天堂。他以为天堂是没有上帝让我才去，恰好了，天堂就是跟上帝的同在。你要想去一个，你要得到你所有的恩，你所要好，你要得幸福，但是每一点都离不开上帝对你的恩的供应，包括你要的呼吸，你的空气都是上帝供应的。你不可能，你不需要上帝的对你的任何眷顾，哪怕我们现在很不幸，我们不幸的人，上帝一样把眷顾给我们。日头照好人也照歹人，雨水降在义人田里，也降在歹人田里，不是耶稣说吗？这叫做什么恩典啊？普通的恩典，普通的恩典是留给每一个人的，上帝所造的每一个人，每个人都有机会，这是普通的恩典。但是普通的恩典是不够的，普通的恩典好像就是一个上帝呼召你，不断呼你回来的时期，这个时期终有一天要结束。如果你在这段时期还硬着心，你不愿意去亲近上帝，不愿意走向美善，不愿意承认自己是罪人的话，那你只能回到你自己，你就表示那你要各得其所了，你就不愿意来，你就愿意照着自己，那就是这样子。所以在那个地方就是没有上帝，你既然你说我不要上帝，那么上帝离开啊，你后来发现哦，离开的地方是什么？上帝完全不在的地方，光上帝是光，光不照进来是完全的黑暗。那完全的黑暗里面，而且还有一条很可怕的，是没有希望的地方。所以这个地方，所以传福音才变得那么迫切。你们想，有那上帝，你为什么这样子了？就是条件太严酷了，对吧？你不信也好好的不好了，糟糕了，对不对？上帝就把这个严重的后果告诉你，你还不信的话，那真是没希望了。很多人就是因为想到这个上帝是那么的真实，上帝的爱，他把那种严重的后果告诉你了，你想想这个后果你担当不起，因为这个缘故你也要呢，就像。像孩子那个父母要爱了，当心啊，路上马上把那车子弄了，要压死你的，你不会怪这个父母，你怎么搞？你们讲的这么可怕，你们讲的是真是事实，对，所以你要好好的注意交通安全。那你会感谢哦，父母告诉我这些事情，那更加注意了。所以有的人是不愿意听上帝的这样的警告，你觉得你这样子太那个，那么上帝很好吗？你既然你不要这样子，上帝就是告诉你那个结果，你过来， 上帝从来没有说来到他面前的人上帝要拒绝的，没有。所以按照人来讲是圣的，人上帝的心里的显明一定有神的。如果你一定要否认神，那是你的罪性在否认。很多人还不理解，就我否认神最自然了，我要相信神是很难的，因为罪已经到了一个程度，那需要上帝特别的怜悯，特别的恩典加在你的身上，才能使我们真的是警醒了，回过来了，回过来了，这非常。所以这个地方上帝是万物的主宰，宇宙的主宰，上帝是一切的主宰，你要明白这个就清楚了。这是你不可能的事情，永远的，就像我们人永远受着万有引力的什么吸引，你就生活在万有引力这个引力场里，你怎么能跑得出去？你要是我不行，我不，我就要卡，我就上，你是不可能的事情，你最后要被吸到地上去。这是其他的规律。我说啊，我想办法，这趁着气球待一会儿在天上，趁着总有一天你要下去的。所以这个东西呢，真的是人在这个在罗斯从神的旨意来说，我们人无论如何都是改变不了的。但是上帝这些设计你要知道是为我们的好，他来告诉我们是让我们知道，让我们硬着心，反而就是说不够理性，不够理性。你什么问题？
能区分真假
信徒吗？当然了，耶稣不是说吗，到后来不是说主啊主啊的人都能进天国的，不是说喊着主啊主啊的就是了。所以不是说我知道喊，哎，有人说凡呼喊主名的就必得救，哎，圣经不是什么在主说，不是说主啊主啊的，也把两代放在一起。因为那一代话是保罗在罗马时候，你呼喊主名的时候已经准备牺牲了，因为那时候你要信主的话你要杀头的，是指这个意思，你知道吗？你愿意为主去舍身的那种主啊主啊的，就是当做基督徒很有面子的时候啊，我们都是基督徒了啊，那个然后就是表面做文章，其实心里是不向着主的。主都能知道，主知道每个人的心，这点也很放心，所以主不会搞错。
你说杀人犯，他比如说
假的，哎，对的对的对，假的，主就晓得，你就别给我来这一套，对不对啊？很多人就是说的，哎呀，听说只要一信主，一说我信主了，我就可以上天堂了。我就等到什么时候，我临死的时候，哇、哦，好得意哦！我现在我两头都抓住，现在我享受世界，不要上帝来干涉我，对不对啊？包恩奶啊，什么什么什么都可以做，对吧？一做了基督徒，据说就不可以做了，对不对啊？我趁着我说我不是基督徒，怎么着？那么我就做了，对不对啊？做好以后，哎，反正听说上帝最后信了，他不都是赦免的？再有这条我就可以了。然后我到时候，但是我你信不信都由不住你哎。就是说我说信了就信，我们在座的人你能说吗？我说我很多人说我们说我不能骗自己，对不对？我如果心里还没信的时候，我不能说我就说我信了，我说你这话是实话，对的，不能骗自己的，信不是由不得自己的，你还没到那个程度你说我信了，因为不可能的啊。就是我父亲那时候他我做牧师啊，我后来他回到去探亲，我妹妹说哎呀你要支持哥哥的工作，他因为我妹妹还不是基督徒，哥哥一做牧师了，你跟他住在一起，你还不信，那哥哥怎么做下去？这是从人的角度，对不对？从人的角度，对不对？要支持哥哥，对不对？要做牧师了，那你连自己的父亲都不信，你叫人家怎么去信呢？那基督徒当不想，信不信是上帝跟他的关系，我也没办法，对不对呀？那没办法，我是这样子的。而我父亲为了表示他的这儿子要支持儿子故事，说我信。那我给他受洗，我给他问了几个问题，我说你还没信，我不能给你受洗。这个东西不能骗的了，连人都骗不了，因为几个问题一问就晓得你心根本不是那，对不对？你一下你的信就表明你的全面转向转过来了，你的意志不抵挡上帝的，你的理性要归回真理了，不流浪了，这情感就归回上帝的爱啊，意志就归回上帝的旨意，你的理性就归回上帝的真理，你要归回，这是非常重要，这是不是自己可以的？你还有什么问题？
就是，并不是所有基督徒都是那么纯洁那么好啊。
哦，这又是另外一回事啊。对，真假和好坏又是一个不一样的。
受洗了，他已经老早老早了，很多很多年都是基督徒了。
嗯，可能他是一直长不大的 baby， 这有可能。现在问题是真假和好坏是两个人，真的可能是长得不太好的，假的也可能看起来蛮好的。塑料的花虽然是假的，但是你看起来一定是好的，对不对呀？真的花有的时候啊营养不足，水还没浇好，它可能很枯萎挡在那里，样子很难看啊。所以真假跟好坏又是两个不同的层次。 但是真的是有生命力的健康的一定要成长。很多人几十年了还老样子，他怎么样啊？要么就营养不良，要么就是有很大的问题在那里，有畸形了，有一直长不大，长不大。这跟教导有关，你老是喝零奶，你给他喝了很不是零，你老是给他喝奶，就是很软的啊，天天见证啊，说你信上帝啊，上帝保佑你啊，你生病了就让你好，你找不到工作就给你工作，什么什么，这个上帝你要不要？哎，他说我要。好了，他永远生活在这个以他自己仍然以他为中心的上帝，好像是为他服侍他的，对不对啊？这样子，这样子有这么好的上帝，谁不信啊？听说是不是做生意他也帮忙，哎帮，好，那行那信，我们就信吧。哦，这样子也是说信上帝，他也受洗了。很多人说也有人受洗了，他说他要去，他说是申请政治避难。那叫律师说我你看这是基督徒，在国内也有的，不过现在基督徒现在国内因为有小的基督徒就打击基督徒名声不太好，就打击法轮功，法轮功因为是不是国际性的，因此的就不少人去什么信法轮功了，练功打坐拍个照就申请难民，这种时候也有的，所以